第九十一回，相府中玉英勒具，书房内公子私逃。话说金丞相见韩玉英起身走，连忙抢步上前，将厅门阻住，不住地拱手说道：“贤侄女不必动气，皆是老夫的不是。”韩玉英看这样子，实在又好气又好笑，只得重新入座。金丞相就在那门旁椅上坐下，带笑说道：“贤侄女不必动怒。好歹皆是通家治好，没有个伤不来的，为今只有一法，还望贤侄女推老夫薄面，大家私了了吧。”玉英道：“请问怎么私了？”金丞相道：“这个高见本来奸恶，前次我送小儿的忤逆，他居然帮着小儿同老夫打对头官司，老夫也恨他切齿，况月十日之内，我总寻件事情办他一办，以待侄女出气。至于人顶这个逆子，待老夫用家法教导，请侄女开点恩在老夫身上，就把圣旨焚掉，把这般畜生放出了吧。”玉英又冷笑说道：“师伯这话实在说得清风明月，我劝师伯不必作烦吧，还是让侄女走得好。”金丞相道：“然则除去鸡灯文鼓，愚者悉听侄女吩咐，老夫无不遵命。”玉英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侄女仅有一法，去请师伯将他们假传圣旨，求请饶恕的话写一证据，去请师伯具名，然后侄女再将圣旨交出，将人放掉，这算天大的交情存在师伯身上了。”金丞相道：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叫小儿同高见具名好吗？”玉莹道：“如有半字更改，侄女是做不到的，伯父免开尊严。”金丞相又沉吟一会儿，骂道：“畜生，罢了罢了，只得老夫出来何事便了。”忙在文房四宝之前取了一纸花笺信纸，上写道：“启者，小儿人鼎不应听信高见之谋，同志尊府闹事，勿忘推老夫薄面，全请放出，实为感激。”下面写了个参知政事金，据写毕，双手送玉英面前说道：“请侄女过目，这样好吗？”玉英道：“好是极好，但是还要累手重写一张，把闹事两字改名假传圣旨查抄才用得呢。”金丞相道：“就这胡乱些儿，省我费事了。”玉英道：“那是不能，况且闹事两字，现在我家孤双幼女，试问所闹何事，非切实改名不可。”金丞相只得又把说帖拿回重新再写，心里说道：“韩玉英，你小小女子也太厉害得过分了。”一面想着，一面将说帖改好，又送到玉英面前。玉英道：“这才不错呢，但有一件，索性还要相烦呢，请师伯顺便还要把那参知政事印签压一下才好。”金丞相道：“是老夫亲笔写的，不比用印强些吗？”玉英道：“那是不能。”金丞相只得又在上面用了印交货。玉英接下又细细看了半天，然后折起，又对金丞相道：“此事全因世伯的情面，请世伯关照他们一句，死后两不相犯，如有丝毫稀土报复，那是世伯不怪侄女，拿这张说帖就要去扣婚。”说着立起身来向外就走。金丞相又连说道：“请教圣旨就给老夫看看才好。”玉英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侄女虽是女子，绝不口是心非，一定任交给他们便了。”说毕移动金莲，金丞相反恭恭敬敬地送至仪门。玉英便双手一举道：“有累师伯。”出门上马，仍是韩寿领路回府而来。直至门前，韩寿便喊了一个杂役喂马归槽。玉英直奔正厅喊道：“你们多来几人，把这些奸贼放掉了吧。”却说金人鼎等自被吊起之后，觉得手足疼痛非常，又不敢动，身愁绳子断下则一跌便是半死，心里又愁他鸡灯文鼓，不知这事闹到什么地步才得结果，只得闭着眼睛一声一声的叹气。忽听韩玉英回来，走至面前吩咐放掉，更不解是何缘故，心里想到，要是登文院告准了吧，就该有御前校尉同来拿人，要是不准嘛，他回来必有一场的思考，以泄其愤， 何能讪讪的甘休？心中正在盘算，忽见来了多少家人，人把桌凳移至外边，一个个爬上，就同下猪灯样的一一放下。但是那个挑水的力气甚大，他巧巧是来下金人顶的，哪知他的下法与众不同，实则抓住金人顶的身躯，捉上捉下的，心里想把绳子捉断，省得勾那灯钩，自己费事。岂知这个绳子便越勒越紧，金人顶此时喊得如黄牛一般，好容易又被他要命似的捉了几下，那上面灯钩一断，金人顶落降下来，是个尽情的，就该双手一托再行送下，这便好了。哪知这个挑水夫非但不用手来接，反顺手用力向外一推，可怜就同甩包裹样子，把个金人顶一直甩到天井中间往下一撞，幸亏王府天井倒是平平整整的，不过骨头有点吃亏，额角上擦掉点油皮儿，余者并无大害。韩玉英只见六人进行放下，遂向腰间抽出宝剑，把绳子一阵乱割，个人此时皆捆得麻里木足的，一个个又要走又要跌。但见韩玉英在袖中拿出那黄绫物件，向高剑面前一掷，说声拾起来滚吧。不言金人顶高剑等外出上马而行，且言玉英小姐见他们去后，把个说帖交了母亲，如此如彼的一说，又问道：兄弟玉贤这样闹法不曾见面，不知何处去了？黄夫人道：大约在书房读书，还不晓得呢。玉英道：断乎不在。忙向韩寿道：你快到书房内望望相公，果在里面吗？赶紧回报。韩寿领命，不上片刻，韩寿回复道：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书房里面不但相公不在，及先生亦不知是何去向。黄夫人并玉英小姐听见韩寿一说，不觉大吃一惊，究竟韩玉贤同先生是往何处？且听下回分解。